她，年轻的女高音歌唱家、音乐人，中国军事管理学院特聘声乐教师，前天津电视台主持人。1997年，以全国第九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人生。大学二年级，他第一次创业，音乐为他带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5年，他在一次演出结束回程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重大车祸，由此他的事业也备受沉重打击。2008年，他成立了文化公司，承包了如郎酒集团和各大国营企业的活动策划和年会活动，后期作为投资人承办了2012年北京五棵松体育馆马克西姆独奏音乐会。偶遇的一位僧人对他说，你看起来能力很强，有可能终身独身，但命运的齿轮也发生了转变。他3个月闪婚之后移民美国，他带着1岁的孩子去工作，直到2017年，他的学生获得了中国好声音北美总冠军，回到了中国比赛。随后的几年，他的学生们也纷纷拿奖。2018年，他开设了 Space Fitness Bar， 一家健身培训机构，目前已拥有超过1500名的会员规模，他也因此成为了人生中真正的赢家。他的格言是：越努力越优秀。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各位午安，欢迎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我们台著名美女节目主持人
露米。哎，欢迎露米姐。
露米，
对对对，
大家好，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
是露米啊，这个我们在写你的整个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
对，
因为首先先看到的你自己的素材，写完之后，其实我们的心情真的是久久不能平静。
我都快哭了，你知道吗？露米姐，看完你的整个这个一系列的经历，那起起伏伏，真的是对一个女生来讲太不容易了。
是，没错。露米啊，那我想请教一下，你最初是因为唱歌唱得好，还是怎么样，就考入了很多人的梦想，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哇，这个，
您知道吗，伟明哥？其实，在中国哈，凡是学音乐的朋友，他们可能都明白一个就是点哈。你知道这个附中啊，它的那个难，其实当年啊，这个考这个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这个难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于大学。
嗯，
因为那个时候孩子的年龄都很小，16岁。基本上像我们考入音乐学院附中的孩子，80%就会可以直接进入中国音乐学院的大学。所以从这一批的选拔中呢，真的就是千挑万选，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年龄都很小，都是16岁、17岁的年龄。面对重大的压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抗压能力是很差的。
但我露米姐，我想问你，当时考这个中国音乐学院的附中的时候，他要考什么呢？文化课，然后唱歌，还是一些艺术类？他是主要考什么呢？
哎呀，真的是这个。吉祥问完我这个问题之后，我都觉得我自己在揭开伤疤。因为当时在考这个过程，我已经被考抑郁了。
哎，
因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真的是一轮一轮在扒皮。
哇，
然后你会看到大概有500-600的人啊，去参加考试，你一眼望不到头的乌泱泱的考生，可最后只能录取12名。然后
12名，哇，
第一次的考试是我们的专业考试，就是我们的声乐，像我是考声乐专业的，那声乐就是考我们的唱功。那第一轮唱功就是说初赛过去之后，在500个人里面就刷掉了250人，只剩下250人，
一半已经没了，
一半没有了。然后我们再开始复赛，复赛之后就会在这250个人中间再刷掉一半。
哦，这不是百里挑一啊，这相当于这个是500里边挑10个，500里，哎，这也是百里挑一那种。
然后刷掉一半了之后，他们这个唱功这个部分就算是结束了。然后呢，留下了这100多人之后去参加这个试唱练耳和曲式和声各种的乐理考试。
哇，
对，我们的乐理考试是比如说我们会听这种单声部旋律、双声部旋律、和弦啊、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吧，就是在我们的钢琴上给你一个拉，
嗯，
拉这个音，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和弦练习，就是说我们的老师会同时按下来五个键，你要在乐谱上把五个音全部标出来，是同时的，不是说按哪一个音。还有就是双声部旋律，左右手弹不同的旋律，你要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的谱子写在这个五线谱上。
哎呦，哎呦，我还以为说光是唱歌。
对呀、
啊，有点像说对《中国好声音》啊，站在舞台，你的梦想是什么？之后啪开唱了，
哇，
还有这么多乐理知识，哎呦，
那太难了，而且尤其对于十六七岁，那太难了。
考完乐理之后呢，这100个人里面最后刷掉一半了，
就剩50了。
剩50多个人，然后这50多个人再去参加全国高考。
哦，对，还要参加高考，
文化课的考试、然后从文化课里面的前12位卡掉，剩下就全部淘汰了。
哇，陆明姐，你这太厉害了。
那我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陆明啊，你当时考的是音乐学院附中。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还要参加高考的试卷考试呢？
哦、对，应该是当时是中考，
中考，
后来又是高考。
对，
哦，
口误，对，我们是参加中考，然后再参加全国高考。
哦，
3年之后参加高考，
就是然后考过之后就直接升入中国这个音乐学院，就是大学。哦，
哎呦，考进中国音乐学院，对。
哦，
他当时是这样，就是你的文化课他会按排名由高往低排，然后卡到12名以后的就全部淘汰了。
哇，所以这不光是你艺术，等于是专业要很棒，你的这个叫什么考试，或者说这也都要很厉害才行啊。
那陆明，我想请教一下你
文化课，
对，你是音乐世家吗？还是从小就喜欢音乐？
哎，这一点还真的也挺奇怪的哈、
嗯。
当年呢，我考试的时候，我属于误打误撞的。我到走进学校，我才知道，我整个的一个宿舍里只有我不是世家。
哦。
所以我当时还蛮奇怪的，而且重点是我从小呢，可能是在这种正常的文理科这个学校去上学嘛。
嗯。
然后和这些，就是从小可能是世家的音乐的孩子，好像从性格上还有很大的不同。我就是好像比较这种，比较大大咧咧呀、啊，然后比较直率的呀，这样的一种性格。可是可能很多音乐世家的孩子呢，他们会，就是我无法去形容吧，但是他们会有很多的他们的那个特别的性格在里面。对，我当时刚进去的时候也有点不太适应，因为我觉得好像我的一个无心的一个什么举动可能会伤害到他们，就是好像很玻璃心的那种。
不是，你要这么想，那个卢明姐，你人家那可能是从小，对不对？1岁2岁2岁3岁就开始学，那你就是等于是半路出家，然后考了这么高的成绩，全国前12名，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对、啊，
居然呢一个非音乐世家的才子，
哎，
然后是过5关斩6将，
是
在这一次的这个附中考试当中啊，荣获了最佳的成绩，哇，这么厉害，而且刚才我
还忘记说了一轮，我们在所有的结束之后还有一个才艺展示，
才艺展示
考试，
哎，你这样啊，
就是在你所有的结束之后有一个才艺展示，
好，你稍后一下哈、啊，我们也进一下工商服务。广告之后呢，由卢米啊再给您慢慢讲来说，在这次考试当中的才艺展示，那他展示的是什么？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来审问我们的美女主播卢米。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就是我们著名的美女主播卢米。
哎
哎，卢米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在上一段你讲到说，在这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一场全国大赛当中，你名列第9，对不对？最终是以优异的成绩过5关斩6将，但是你刚才谈到了有一个才艺表演的环节，这是怎么回事？
是，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个前面的环节哈都结束之后，在你最终录取和你的文化课之间还有一个才艺展示，就说你不仅仅要会唱歌，你还要展示你的优势在哪里，就是除了唱歌以外你还会做什么。
嗯，
那你还记得当时展示是什么吗，宋明姐？
这个如果不是刚才这个伟明哥讲了一下说哎那个我可能还想不起来这段
哦，
因为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才艺展示这个环节，因为我不是世家，所以我其实对于他们整个这个考试的环节我是懵着的，
流程都不知道。
对，所以当别人跟我讲才艺展示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愣在那里。
哎呦，
其实我可以去弹，我可以去弹钢琴，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弹键盘的。
嗯，
其实我可以去展示这些，可是由于我没有提前上报，人家根本就没有给我准备钢琴，你知道吗？所以当时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这儿有没有音响社？我妈妈讲好像是有。
嗯，
我说你去帮我买一盘，就是那种很快节奏的那种音乐哈。
嗯，
然后我妈妈就过去说，哎，你用那种就是那个跳舞的那种很快节奏，像 disco 的那个年代，还不是说 DJ 啊什么，就是 disco。
对，
那种很快节奏的那种音乐，我女儿要用，然后我妈妈就买了这个盘给我，我就在那里排队等着才艺展示，然后拿到我手里的是一盘新碟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我也不知道这个音乐，对，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音乐。然后到了之后，我就是真的是壮着胆蒙着进去，然后人家把这个碟子放进音乐的，就是放进了那个CD 盘的那一瞬间。我听了节奏，我当时穿了就是刚唱完歌嘛，唱了很端庄的那种大长裙子，
嗯，
然后听到这个音乐的节奏这么嗨，我就觉得当下我不知道要怎么办了，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我就在现场把我的外套的大礼服脱掉，然后只穿了打底服，然后就特别嗨的在这个现场跳了一段舞。
哇，
跳了一段热舞，
哎，
有点像现代舞，和这个民族节奏又没有太大的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就
是热舞。
嗯，
然后呢，当时我妈妈下来跟我讲说，哎，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很快就下来了，你在上面怎么待了这么久？
嗯，
我说哦，我说我把评委们全跳嗨了，他们在上面跟我一起蹦迪耶。
哎呦，哇哦，你看
太棒了。
这就是
所以大家就
对
嗨起来了。我想也许到最终他们对我的印象比较深，或者最终录取，可能跟我的这一段才艺展示多少有点关系吧。
对，你想到这部分一张没开封的 CD 从来没听过就能跟着这个碟来跳舞，而且跳得这么嗨，要我也选陆明姐。哎，
是没错。那陆米啊，你这个当时顺利的考入了，就是很多孩子啊，或者说音乐的家长们，他们期盼着说自己孩子有朝一日呢，一定能够先上，就是应该讲全中国所有音乐人梦想的一个殿堂，那就是先是音乐北京音乐附中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嗯，
上完这之后呢，顺利的就是能达到自己的一个顶峰。那我想请教一下，说后来。那么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哎，
你自然的就直接升入到这个
大学里面。
那你据说好像还在这个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你自创了一个什么什么吧什么什么音乐社，而且赚了自己的人生的第一桶金，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赶紧讲一讲，我很有兴趣。文姐，
是，其实呢，怎么讲哈？我呢，好像是一个从小个性蛮强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在人这我甚至在玩羽毛球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别人，哎，你不要让我接不到球啊，我只打和平球，如果你接不到球，我就不玩了。然后或者跟我就是打 poker， 我主要我输了我就不玩啊。然后后来人家就说啊，输了钱我还给你，不行，我就不行。所以就我在上大学之后呢，我就那个时候就感觉，毕竟北京在艺术的道路上呢，我们有很多的投资，可能比普通的大学哈，你的各方面的花费都要高很多嘛。因为全世界而言，学这个除了法律这个医学以外，可能就是艺术类的这个学费是最高的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能够到底做一点什么，就是说去，我还蛮体谅我父母的，我在想我能不能就是，我学了这么久，我能不能用我的音乐去创造一些价值，来供我自己就是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那个时候呢，我就在经常找一些，比如说有那个勤工俭学嘛，找一些这个驻唱的机会，然后去不同的地方去驻唱。那个时候好像也就18岁吧，18、19岁的样子。对，可是就是很意外哦，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北京的后海当时的驻唱歌手大概是60块钱一个小时， 可是我当时就还蛮热的，就蛮多这个听众喜欢听我唱歌，所以我每天唱歌的时候就是现场都很嗨，然后听众很多，然后老板的声音都很红火，所以呢他从60块然后给我涨到了每天300块的工资。
哇，那个时代已经不少了。
对，那个时候才2000年嘛，就觉得每天300块的话，我一个18、19岁的小女生可能一个月就能赚到差不多10000块，就还算不错的一个很可观的一个收入。
相当不错了这样。
对。然后当我的这个就是听众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哎，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讲义气，当时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就是一些清吧呀或者什么的，就是这些老板来挖墙脚，就说哎，你能不能上我这里。然后这个老板讲哎，我可以给你更高的工资，你能不能上这里。可是当时我的老板呢对我又很就是器重嘛，
对，
就蛮照顾我的，然后因为我又是上学生，然后他对我也很保护，
是，
所以我就认为呢，哎，我不能就是说因为只看钱的原因而去跳槽。可是呢就大家都好像跟我很讲义气的样子，都是我又觉得我不好意思拒绝，在各种的这个权衡之下，我当时的音响师和我的乐队跟我讲说，用你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了，就是以你现在的这个热度你可以自己做了。我当时想了想，那就试试吧。然后我当时就也是觉得，第一呢有一个自己的场合可以自己的去练习哈，更多的练习的机会。第二呢就是我们学校比如说有一些学生愿意去工作哈，跟我的想法一样呢，我也想要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他们。我当时的想法真的是蛮简单的，然后就在这里呢我就开设了我的人生的第一个算是清吧，它的名字叫比赛日。那为什么叫比赛日呢？是因为当时很多人喜欢看踢足球
哦。
那对，所以我的这个清吧很多就积累了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听我唱歌，然后或者是我会请除我以外比如说几名歌手们一起啊在不同的时段去唱歌，然后背后的大屏幕呢会播放就是当下最热门的球赛。
但这个清吧的位置在哪里呢，吴姐？开在哪里？对，
就在后海。
就在后海。
对，因为这个是大概20年前的事了，具体的那个门牌号什么我已经讲不出来了。
你还真别说，
忘记了。
糯米真有这个生意头脑。
对，
你看2000、2001左右，那是中国足球队有史以来
哦，对，
第一次已经所谓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2002年世界杯嘛，
对
不对？那结果呢？
因为当时足球刚出现就很热门嘛。
对，哦，怪不得。
是，那我再请教一下，那除了唱歌，就是本身呢，你是一种爱好，结果呢，非所谓的音乐世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去战胜了许多专业的人士他们的后代，那最后也顺理成章的在北京呢落脚之后，然后建立起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这种。人生当中的应该讲是第一个自营，而是自己当老板，
自己当老板的，对啊，而且18、19岁也不容易哦。
我想请教一下，你现在很多人可能也见过你啊，但是大部分听众呢，可能和你并不熟悉。我们现在稍稍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的卢米呢，如果一眼望去，在众人当中，他绝对是那一个你永远忘怀不了的一个。这个相貌非常美丽的一个女士，
对，
中年女士。但是呢，你是想以你想当年的那样的一个学音乐的小孩子，
是
天真活泼啊，有艺术气息，而且呢，长相一定是更加甜美。那我想请教一下，你在自己所谓的驻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不三不四的这样的听众？
不瞒您说，一定是有的，
类似于田大哥这种吗？
对。真的是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就是我当时一定要在我的那个老板下面，因为我觉得他对我非常的保护。对，因有的时候呢，其实虽然你在勤工俭学，但是你也要就是有所权衡。如果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呢，就比如说你如果去驻唱，如果你的老板不能够保护你的话，那女孩子尤其是 就是说搞艺术的女孩子其实还蛮吃亏的，
对
吧？
对，因为尤其在酒吧里面喝点酒啊这种，
嗯，
对，像田大哥这种酒后乱性这种，对不对？
这就是，对对。可是我的老板当时，因为他很清楚我其实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嘛，然后呢，他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孩子，然后过来呢唱唱歌呢，就开开心心的，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就是这种想法，所以呢，他对我很保护。其实我蛮幸运的，就一路走来啊，我的无论是在上学的时候做驻唱，还是我以后在工作中，在任何的，就是不管是企业里面呀，或者是自己会打交道的所有的朋友，我一直都是很被照顾的这个状态。包括你看，我现在来到咱们美国，在1300，你看像韦明哥甚至吉祥，我都觉得很照顾我。
没，这是我说到陆明姐照顾。
麻烦吉祥，哎，麻烦吉祥，哎，吉祥，对不起哦，我这个什么东西都不懂，然后吉祥就会帮我找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就，对我是属于那种迷迷糊糊的。可是呢，
但是吉人自有天相。
可是我好像蛮幸运的，就是。就是总是能够身边的总是能够有很多的贵人去帮我，对，
嗯，是。那除了这个，你自己可能建立了一个自己人生当中算是第一个以个体或者自己当老板的一种方式，还是在大学的2年级的时候，其实人生当中有相当多的机会，而且呢，你都每一次实践都成功了。那谈到这儿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带着急切的心情说，哎，你的人生成功有相当多的这种所谓的成功的案例，那又是怎么发生？甚至可能在我们记忆当中啊，就是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真的我们就是了解到你曾经发生过一次车祸，这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那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再请我们的卢米慢慢的到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追梦人的现场啊。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本台著名美女节目主持人卢米，也是我们五味杂谈的节目主持人之一哈。
对，
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跟听众稍稍的做了一个简介，2005年的这场车祸改变了你的一生，这又是怎么回事？
其实在后来比赛日之后呢，当时的生意呢就还算红火哈。
嗯，
后来呢我就成立了第二家，就是它不算是清吧，算是一个小型的演艺，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不仅仅有唱歌，还有像很多的，就比如说杂技啊、魔术啊，甚至是现场乐队啊，
哇，
会请一些嘉宾。对，
真看不出来。
是，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表演。
你好厉害。
那当然呢，我这个演出的团队呢，当时就会这个员工就多了很多嘛。
嗯，
然后的那一年我记得是快要圣诞节了，那我就觉得圣诞节大家都很辛苦，需要很多的表演。那在那个之前呢，我想要带大家呢去旅行一下，对，算是老板给员工福利。
好老板，
好老板，好老板。
员工福利。然后当时我们就去了海南。
我去了海南。嗯，
对，在回来的路上，其实呢，就是我们已经下飞机了，下飞机之后就从机场回去的路上，可能司机太困了，然后我们就和一辆大货车发生了追尾。而在这个追尾的过程中呢，我们因为车速很快，而且现场勘查说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刹车线。
哎，
那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个大车呢是没有尾灯的。
哦，
灯
了解
了
解，对，有了解，
就是各种原因造成了这个车祸，非常严重的一个车祸。然后你也知道，这个车上坐了很多的我带着出去这个旅行的演员。那本来这个职业呢，就是说受伤老板就一定会要赔很多的钱，再加上他们都是演员，所以这个不言而喻，对我来说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嘛。
是。
然后有这个肋骨骨折的，然后胳膊骨折的，然后包括颅骨骨折的，甚至更很一个最重的病人，当时就是进 ICU， 那个颅骨裂了9块。
哇，那你有受伤吗，龙姐？
我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为什么会这么幸运，因为当时我坐在副驾驶，
最危险的位置啊，
最危险的位置。当时看到那个，当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痛，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停的砸玻璃，我在往我从冲着那个就是窗外在喊快救人快救人，因为我在醒来的一瞬间我发现就是司机当时喷了一口鲜血在那个玻璃上，
哎呦！
然后我意识到出事了，然后我听到后面的人就已经开始就是尖叫了嘛，就肯定是痛嘛。然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先救人，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痛啊，什么都没有意识到，直到我前面的那个玻璃掉下来，刚好照在我的脸上，我回头看了一下玻璃，我说这是谁？然后突然发现是我自己，因为当时那个碎的玻璃已经溅满了我整个的面部，所以因为脸上全都是细细的血，所以我当时一下没有认出来自己。
哎呦！
然后瞬间我缓过神来，我才开始喊救命啊！而且当时后来就大家就都被接下去之后呢，我因为是副驾的位置，是被甩出去的那边，所以我就稳稳的被卡在车里。那当时所有在外面的人都说完了，副驾这个人肯定死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可能会挤到我的内脏，可能会挤到我的腿，因为我的腿在那个，因为车已经变形了嘛，我的卡死死的卡在里面是根本出不来的。直到警车到了之后，是两辆警车从一个拉前面，一辆拉后面，完全把这个车拉成了两截，然后才把我从中间拉出来。而我抬出来的时候，幸运的是，我除了皮外伤以外和左手的挫伤，竟然没有任何的内伤。
哇，这太神奇了！我觉得陆明姐，你这个不只是幸运那么简单了，你这个真是太，等于是捡了一条命回来啊！
捡了一条命，真的是捡了一条命。
是
我当时我的、就是很多看到那个车当时那个状况的人都觉得不行了，就是这个副驾的人肯定没有了、
哎。
但是当时警察就说：“你不要乱讲话，人家是在这儿待着呢。”这我是对。虽然他们抬我，但是我是可以自己走的，因为我腿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但是下面所要做的工作就很多了。然后呢，经历了这次事情之后，我也被迫的，我将我的这个店就全部关闭了。对，
了解。那次的
是我的一次重挫吧。
对，那次所有的演职人员跟你们一趟车的，应该生命无虞是吧？就是只是一些受一些伤害啊之类的是吧？那我想请教说，在2005年所谓的跟你的这一次的车祸有关，然后最后你结束了自己的生意，那为什么你曾经别人在讲说，你个人的婚姻啊，可能和一位高人、一位僧人给你的指点有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真很奇特哈、其实我虽然把我的这个公司关掉之后，但是我并没有想过我就一次打击我就直接沉沦下去了。其实我之前跟伟明哥一直讲过，我说那我的人生格言是越努力越幸运啊，所以我认为我自己不会就这样就倒下去的。我记得我去这个海南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说，你千万不要去这个天涯海角，因为去了天涯海角之后呢，你就人生就到头了。所以我当时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我母亲的这句话当时在我脑子里浮现了一下。我当时就告诉自己，我不行，我一定要看了哪吒庙，我一定要抗争一下，
是
是那样的一个想法哈。后来呢，就是毕业之后，我就很也算很幸运，我就当时在云南电视台和天津电视台都是在招聘主持人，我当时就去考主持人。竟然就很幸运的被招走了。然后呢，虽然那个时候我的收入不高啊，但是我还对未来充满希望了。因为当时在中国好像就是，毕竟天津电视台它是一个省台嘛，
对，
直辖市，所以算是有一个还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一份工作哈。所以我当时对人生还是充满希望的。那当然，你进了电视台，可是你没有很多的这个，我没有很多的收入嘛，刚进去，因为之前我可能比如说自己做生意什么的，
对，
可能也有这个花钱的这个习惯，所以我当时一下就有点捉襟见肘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哎呀，这个怎么办啊？这怎么办？我必须要改变一下生活嘛。
是。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成立了一家这个文化公司。 那这个文化公司主要是做什么呢？就是做这个所有的这种企业里的年会，然后演出，甚至这个各大的这个品牌的宣传，就是所谓我们说营销嘛，
营销公关公司这种。
对对对，这些对，所以我的文化公司呢就开始做这些，然后有了一些就是收入之后呢，我又基本上那些年大家都喜欢看演唱会，那我就把我的视角呢又就是瞄到了这个艺人音乐会的这个过程，你知道。当时呢，其实我像陈奕迅啊、周杰伦他们的整个的做下来的音乐会，他们的投入比较大。
对。
那当时有一个克罗地亚的钢琴王子，哈，在我记得在世博会的时候，在世博会现场弹钢琴的就是他，叫马克西姆。你们在网上现在也能查到的，现在已经很 popular 了，很出名了。
对。我听过这个。
但是他当时在2012年的时候，他刚刚触角伸到这个中国的市场。那我自己又是音乐专业毕业的，那我就当时跟他的经纪人谈，这样我来做他的音乐会。所以当时呢，我就在北京的五棵松体育场，然后做然后我来投资，拿我公司去投资，做了一场这个马克西姆的这个独奏音乐会。
那五棵松体育场也不小嘛，也是万人体育场嘛。
对，非常大的，还蛮规模，还蛮宏大。大家如果查2012年，其实也能查到他的这场音乐会，因为当时有很多的照片哈、啊，但是好像要查百度 ，Google 我查不到，因为是中国嘛。对，然后呢，就当时也是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我就很累。我只能说带艺人音乐会我很累，从他因为艺人他还蛮挑的，从接机到他的生活细节，甚至他弹琴演出之前他连喝咖啡哪一家要喝多少浓度的我都要铭记于心。
哇，这么细。
对，就非常辛苦嘛。
是。
然后之后呢我就想，哎，我也想放松一下。结束之后我就回家泡了个 SPA， 然后第二天我说我要去爬山，我很爱爬山，我觉得吸收一下大自然的灵气这件事呢会让我觉得就是身心愉悦哈。可是我在爬山的过程中呢遇到一位僧人，虽然我不信佛。
好，稍我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卖个关子、哎、那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卢敏呢遇到了一个僧人，僧人跟他说什么了，会不会改变他的一生，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在慢慢的访问卢敏。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蒋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星珠宝为杂谈的特别节目追梦人。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我们的美女主播
卢敏。
卢敏，那我们该请教一下，说你继续跟我们讲述这个故事，到爬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位高人呐、
啊、是
是，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应该是感谢这位僧人还是应该那个，因为我应该对，埋怨他一下，因为他真的是改变我的，真的是命运的齿轮，在我遇到他之后发生了转变。可是呢，我走到现在，我又很感谢他。
嗯，
因为当时他跟我讲，他说：“哎，你这个女孩子哦，自身的这个磁场太强了。
哦，
然后强到呢，你应该事业蛮旺的。嗯，然后我当时还觉得你是不是想要赚我钱？我就躲得很远。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我不收你钱的。”他说你，但是我要跟你讲，你的事业很旺，但是你的姻缘很淡，你可能会孤独终身。哎，
哦，吓坏了。
然后我当时在想，哦，真的吗？怎么讲？因为其实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不信佛的。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别人跟你讲一下这个，你心里会稍微嘀咕一下，就哎呦，怎么他们这么讲我？就会突然间觉得不大爽。然后我当时仔细环绕了一下自己的周围。我发现我已经很少在跟我同龄的人在，我已经没有身边的朋友是跟我同龄的男孩子了，而且通常他们好像比我大比我小的，他们都觉得好像我是一直在外面风风火火做事的，所以从这个状态下他们无法把我当成一个就是什么女朋友的这样一个角色去追哈，不会。
对，因为同龄的人跟你一比事业的话是比不过你的，龙姐，对不对？
因为可能我当时的个性可能确实是有一点比较风风火火的这种个性吧。对，虽然我不是外表是那种很风火，但是我做事的风格是，对，所以可能这个人比如说他很扭捏，我也不会跟他发火，可能我就会跟他保持距离，我好像看似很随和，但是我的壳又很硬。
嗯，
明白了，就到了这个点我就可能就把你淡掉了。所以我就发现我已经把我的这个周边的圈子进化到我好像身边没有什么 就是跟我同龄的，我可以真的跟他去以没有任何的方式，就没有任何工作，没有任何合作，只是玩儿这样的朋友，没有。
哦，周围都是合作伙伴，那种商业上的、生意上的合作伙伴那种。
后来
对全成这样了。然后那一年啊，2012年，大家都在说今年要世界末日了，
对，
是今年地球会爆炸，你知道不？哎，我一直是我因为可能是我还是一个学音乐的女生吧，所以我真的骨子里有很感性的那一面。然后我坐在那里在想，我好累啊，我每天就努力在工作，然后每天很辛苦很累，我到底为什么呢？难道说真的有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我是自己要看到那个地球爆炸，然后大火球从天空中砸下来这种，就我自己有很多，就脑子里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幻想。对，然后我就在想 OK， 你讲我终身孤独，我就偏不信。
嗯，
然后我就拿了手机，然后因为其实也会有一些就是可能跟我就不是我的圈子里面的人，就陌生人，偶尔可能谁的朋友什么，偶尔给我发一些祝福信息，但这样的信息我从来是不回的。
是，
然后我在我的信息里面发现一个，就是大概给我发了，我就往上找，找了好几页，你明白吗？就是不停的给我发各种信息，虽然我从来没有给他回过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我就特别直接的发条信息，我说你是要追我吗？
这么直接？
我就是侄女，然后他回过来说，他说什么叫追？我说不知道啊，是不是就是怎么吃吃饭看看电影啊？不懂啊。
嗯。
然后他回跟我讲说，那今天我可以约你吃饭吧？我说好嘞。我就在想，我就不相信，哎，我这样难道会嫁不出去吗？
当然，这么优秀又这么漂亮，对不对？
抗争的这种，你知道吗？然后吃完饭之后，我用3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嫁出去了。
哦，这么快哇！
对，
那对，这机缘到了，这就是。那后来移民到美国之后，那后来怎么样？透过什么？你没有打过工，大部分的时间或者是很少打工，自己也是在这边创业。而且呢，据说现在是非常成功，能不能利用一点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也算不上非常成功了，我算是一个很努力，因为努力而也算是幸运的这么一个人吧。我和所有的人都一样，都是在靠自己的双手非常努力的去打造一个属于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其实闪婚这件事，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忠告啊，一般女孩子千万不要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
嗯，
因为呢之后呢，其实我也是为这个自己的闹剧而去付出一些代价，比如说你其实根本不是很了解对方，所以你才发现哦，可能还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个时候呢，我就会告诉自己，如果说今天文哥一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这么繁忙的时候，我只能告诉大家，就是其实这个世界对女人的定位和要求是蛮多的，他要求女人白，要漂亮，要瘦要出得厅堂，要入得厨房。好啦，你给了这么多的要求，其实我想要说的是，女人其实你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变强。
嗯，
只要你变强了，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说的算，你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我可以不必那么白又瘦，我也不必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我的人生是我想要把它活成什么样子，所以这是我所有努力的动力。
哦，了解。就是我非常欣赏卢米曾经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当今的社会很多的这种女生经常要求自己要多白，
哎，
要多瘦，要多美，但是他更强调女人应该要更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也再次感谢我们卢米跟我们一起今天的追梦啊。那么五味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